我是韩冷娜，
我是酸酸。
哎，寒酸电波，
不是，你不是要说我是瑞恩吗？
我们现在不在做寒酸电波吗？电波，电波，电波，电波，电波，我是瑞恩。
好，是这样子，这很是有难搞的，直接开始。现在是我们好难搞女孩的特辑第二集。
对对，竟然 cue 不到，不是前面都有讲好了吗？你真的很难搞哎、欸，
我是真的蛮难搞的、啊，我就是一个按牌理出牌的人，怎么样？
我们上一集提到我们要合作一档表演，但是其实这一集我们就要讨论职场上面的难搞人，也就是我们要来讨论。彼此在工作上面到底有多难搞，或是有没有遇过什么难搞的人事物？
我觉得我本人啊，我本人我难搞，
所以你现在才自己开创事业，对不对？
我就是因为这样才自己开创事业，开创事业才发现自己真的太是自己的问题。
是
我以前都不懂得珍惜，
所以你自己跟自己相处也觉得自己很难搞。
没有，我以前是属于那一种，因为我太自负了。自视甚高，我觉得
自我感觉
很
好。先讲一下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做网络行销的，
网络行销。
然后我一开始我就想要做这一行，但是因为我做行销这一行之前，我并不是本科出身的，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找工作，然后去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工作。我做过礼仪社的公关。
你说穿着一身黑，然后跟
家属其实也是行销，就是卖、卖怎么样
是公关哦，
死在我们这边比较舒服哦。
不是不是，是公关，我们要负责捡简报，我们要负责收集情资，然后去知道说公司目前在整个市场上面的定位跟方向。
哦，所以就是说，
其实就是简简报而已啦，因为他是新人呐、啊，知道什么市场定位方向是上面的事啊。
我还想说，要像麦林古塔那样说，哎、欸，不好意思，死在我们这边，
那是业务
比较美哦。然后死在我们这边这个区块，我们有什么包套措施？不是那样子，
他人家是个没上过班的人，完全分不出行销跟业务，
很正常嘛，很正常，正常人都分不出行销跟业务啊。
真的吗？不过很多小公司的确把它绑在一起。
就对我来讲，就是卖东西啊，就是
就很糟糕啊，讨厌这种人啊，我就是看不起这种人。没有。因为我觉得行销跟业务，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公司职场，然后面试搞不清楚方向，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譬喻，我觉得一间公司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嘛。那行销呢，它就是这间公司的大脑，业务就是这间公司的心脏，你就这样想就好。一个人如果他今天脑死掉了，就是没有行销嘛，他还是可以活下去，但跟就死了也没什么两样。那如果一间公司业务是心脏，业务停了，心脏停了，就算脑是活的也没有意义，
没钱了，
就用这样去分别就可以
了。
因为业务所做的事情是行销安排下去，他们去制定的执行，他们就是要去跑动，去把这个东西推进，这样。
那我就是属于
谢谢张经理的分享，
是是是，
我真的就属于没带大脑的那种哎、欸，
还好你
现在都很不会行销，但是还是活着，
很好啊、欸，不会怎么样、啊
这样，
人不一定要会行销啊，
因为我行销就是归给经纪人去做了。对，所以像这个那个脱口秀的东西，我超级不会行销。这一次我们终于有脑了，就是
也还好吧，
干嘛乱捧人呢、啊？吓死人了、
啊！也吓死人了、
啊！在捧杀、啊，
职场都有这种人，就是表面上在捧你，其实在用你，
就是捧杀啊，捧杀！
我真的超常被捧杀的，因为我就是会被捧到一个位置。而且我跟你讲，你今天当你不是主管之前啊，你都不会出问题，同事都会喜欢你，你们同事都会玩得很好。但一旦你变成主管了，哦，完蛋了，就是大家就。最讨厌的那个人，
就是相对位置，而且
觉得你脑残啊，
不是，就是觉得说这为什么会这事情要丢给我或什么之类的。
一二方面是小主管这种职位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因为你卡在大主管和老板之间，然后呢又要下达一些讨人厌的指令往下，他们就觉得我凭什么要跟你讲，我跟你上面的人讲就好了，你算什么
传说中的三明治的那种里面的人，夹心饼干。
所以对你来讲，老板很难搞会是做了什么事情？那职员很难搞又是做了什么事情？
老板也不会到难搞，老板通常难搞的原因是因为他下了这个策略，他执行下来他不知道执行的难度，因为他们是老板嘛，所以他只有一个方向跟目标，他不会想说要怎么执行，因为执行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公司今年业绩要破亿，
对，然后我就要想办法让他破亿、就是这样。但下面的人就会觉得说你干嘛答应他这种要求，可是我想说干啊，我的工作就是只能答应但来想办法嘛。
你说老板说破亿，你说先不要，那不可能的、
欸欸、这个跟我拍戏有点像，因为我们拍戏的最主管现场说好就可以换下一条，通常是导演嘛，但导演真的有的时候像老板一样，他讲完话以后下面没有人听得懂、
啊、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我听过最有趣我至今不知道怎么表演的一个表演指令，我希望他没有在听这一集，
不可能听了。
他告诉我说你要过这个桥板，就想说从桥走过去、他说你走过这个桥的心情要像是 你有一手好牌，你压着底牌，但是你不知道对方的牌，可是同时你知道自己有一张好牌，但是还没有翻开来的那种感觉，你就用这种感觉去走这个桥。
谁会边过桥边打扑克牌？
而且这个老板是这个导演是不是有在打德州扑克？
我很想说这要怎么演，我就只是走过桥。这个时候韩冷娜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告诉他怎么对这种，就是如果你完全其实听不懂这个导演到底讲什么，你就看他的眼睛说好我试试看，
懂吗？这就是小主管。
对你说好我试试看，然后随便换一个随便一个走路方式，然后通常会有几个结果，一个是他喜欢，他说你完全听得懂在讲什么，我心里想说我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了。一个就是我觉得你那个翻牌的感觉，你好像还没有确定自己是有一张好牌，我就会说好我知道了，那我再试试看。总之你千万不要露出啊你到底谁公三小的脸就对了。
可是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判定，就是导演觉得你演的好不好，可是如果是为了那边卖不动就是卖不动，他的那个网络行销业绩就是数字，他就很明显今天说好试试看，他结果出来没有不如预期怎么办？
所以他的工作还要自己再做一个转换，就是把那个导演或是老板的白痴言论自己删掉，然后换成有用的吗？
我觉得上班的族的思维比较奇妙，上班族跟演员完全不太一样，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把他觉得他就单纯的白痴，而且你要想办法把他白痴的东西隐藏起来，嗯，然后
隐恶扬善。
也不算隐恶扬善，
但最后如果成功了他就会觉得哦，都是我做的很好。
没有必要让下属知道这件事情，这是没有必要的东西。因为你花时间跟下属抱怨你的老板是全我觉得上班时间最没有意义的事，因为这是必要的啊，他一定就是这样的啊，但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而且你越花越多时间跟下属去抱怨这件事情，只会显得你很无能。嗯，因为老板丢这个问题是你要自己克服的，
所以你也会说好我试试看。
我们一定会说好我试试看，因为而且下一秒钟可能就要提方案。然后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升小主管，而且因为
以为刚生小孩
刚升小主管，而且因为我不是一个工作会夸奖人的人，我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我对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有一个我自己的心里一把尺，只要我较真起来啊，我可以三天三夜就是画一个东西，然后再慢慢把它雕到最好。
天哪，所以你不做那个喜剧演员之前其实是个严肃的人欸，
超级严肃，
不是严肃人是个鸡掰狼啊，
严肃又鸡掰。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就会跟我跟你讲，我超级相信一件事，就上班族真的会有报应，就是你小时候
你骂到一千万人啊，
真的也不是每个上班族啊，就是你要是做过什么事以后这个报应会回来。举例来说，我小时候曾经会觉得我某一个主管很讨人厌，所以我就联合起来大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他的坏话，很快乐，这上班族最快乐的事情，讲他的坏话，觉得他干嘛，就开始放大他的每一件事情。然后呢，久而久之大家就觉得这样很开心，因为你在上班你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恶人，有一个共同的坏人，其实会让共同的敌人，其实会让这个部门团结。那时候我那个主管就是共同的敌人，所以我们大家就很团结嘛，因为我们要对抗外敌就是他本人。然后当我自己变成主管的时候呢，我就变成共同的敌人。哦，那时候他们对我做那件事情其实都完全没有意义，我在旁边看我就觉得说干，我真是报应，真的就是报应。
是不是你有发现他们在弄你？
我知道很明显，因为弄得太无聊了，就是那种无聊程度是让我觉得就是 哦真的是拜托长大一点。
就他们在洗洗漱漱，然后你经过忽然安静这样
之类的，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买了一个东西，然后网络最近很好，他们就自己分一分，然后就说干嘛在吃什么，他们就走了。
那你有想处理这件事吗？
我那时候其实当时的我其实很不成熟，我那时候特别在意这件事，我特别因为这种事情感到难过。嗯，但我那时候我的老板都跟我说叫我不要太在意，叫我不要去管这种事情，他说你本来就不应该去在乎这种事。我那时候其实不能理解这句话是什么，可是直到我自己出来开了公司，然后我自己开始当喜剧演员，其实我理会了很多事。就是当你在成功的时候，当你在往上爬的时候，其实你本来看到的风景和思考的观点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不懂你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不需要去得到他们的认同或赞同。可是那时候因为我太害怕自己被排挤，我太难过，太伤心，我太走心了，以至于影响到我的工作表现。
你有在那个办公室的厕所里面偷哭吗？
我不会在办公室里面偷哭，因为我觉得太蠢了。
可是我其实觉得好像你刚刚讲到，就是你不在那个位置，就不知道那个位置所受的压力。那因为像演艺圈，其实常常有人会说谁谁谁很难搞，或者什么什么，就是他什么什么拍戏很难搞。
许茶涵超难搞的。
我有一次，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
评价很高的，我听说
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蛮好相处的演员。但我有一次终于被就是各方也不是故意的陷害，是大家都想帮我，但最终造成那个。 个事件我看起来超难搞。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借了一个民宅要拍戏，然后我就在那个民宅里面换衣服我就走了，然后就掉了一只袜子在里面。
你说你原本的袜子，
对，我自己本来的袜就一只隐形袜这样，然后可是
隐形
就是它就掉在人家袜子，就掉在人家里面。可是我们就去拍别的景，然后那个景就等于是检查完毕了，他们是 close 就要环景，就会锁起来，大门就伸锁锁起来。然后我回来以后就发觉我少了一只袜子，就是我穿，因为大家赶时间穿，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去拿那只袜子吗？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去拿完。就走了嘛。可对场景来讲，那个场景已经验完，已经 close 了，他已经把钥匙还给屋主了，屋主
相关证人都已经得到证据了，
屋主正在离开台北市当中。所以他们，但是我就说我是觉得很丢脸，因为我想说你那个屋主，如果你借人家拍戏，然后回来以后你打开家门看到有一只袜子，而且还是穿过的还这样卷来这边，在那边你会不会很生气？
会啊。
对啊，所以我就是很希望剧组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我一直强调说我有一只穿过袜子在里面，可以拜托让我赶快去把它拿。然后他们就说可是制片车没要走那边，我说没关系，我已经结束了，你们告诉我在哪里，我去拿就好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家开始就说，那跟那个屋主跟他讲说，现在回头什么什么，对，韩冷娜的袜子，然后每个人都拿我握机讲说，他说他就是有袜子，可以现在拿吗？就是我想说，不是，不用拿，我只是觉得我在旁边就一边听我机，一个就常常说，对，我知道这边是书画组。有一只灰色的袜子，对，他说现在少了一只袜子，那我们帮联络一下屋主好不好，麻烦帮我接那个场景组，接一下外联。然后整个窝机的所有工作人员，最后我坐在那边，然后最大的制作人在旁边，整个车在等，我们要开走了，制作人就说现在在等什么、啊、然后他们就说韩冷娜袜子没有拿。
现在怎样，我们现在在定这一集的标题吗？韩冷娜的袜子。
可是我自己这样从旁边这样侧面听完啊，我如果是剧组我真的会觉得你很急掰。
对，
而且急掰的原因其实蛮单纯的。嗯，那个急掰的原因就是你替他们烦恼了他们应该要烦恼的事情。
是
你越急去打你越急烦恼了。
没错，因为我就是曾经也就是知道那种借场地出去然后回来说为什么有一只穿过了什么什么的。
那你其实仔细想想，其实如果正常来说你不要管他，因为那是他该承担的。
我们今天张经理的说法，
因为错误是他们今天场碰还的之后他们没有检查好，所以今天是屋主，他不会去怪韩冷娜的袜子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只会怪说这个剧组哪一个脑残把这只袜子留在这里。
对，不知道谁的袜子。
但是你的行为其实他们当下只是会觉得说这个袜子很重要吗？是因为他们没有，因为这就是我之前被讨厌的原因，因为你已经看到了，你做过这个东西，你看到了未来，以及这个是不礼貌，是对这整个大方向是不好的，所以你有这个坚持。但因为没有到过这个位置的人，他没有犯过这个错，然后你剥夺他犯错的权利，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搞不清楚状况，因此才会埋怨你。
但这个时候会讲脱口秀就有好处哦，因为大老板坐在我旁边，制作人坐在旁边说我们在等什么，然后大家说那个韩冷娜袜子，我就说其实本来是这样，然后变这样，你不觉得这个很像一个笑话吗？我有可能会写在我下次的段子里，再邀请你们来参加。
还好你长得比较可爱，不然我就扒下去了。
对，我希望他们没有讨厌我，但我后来真的就是发觉要传到第二个窝机才能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一直道歉说没有不用了，真的没有关系。然后那个剩下的唯一的一只袜子目前还留在我的衣柜里，我每次看到它就警醒我自己说不要太鸡婆，袜子掉了就掉了。
是真的耶，因为我觉得职场上面因为我工作真的我自己知道我很鸡掰，然后当我自己后来出社会以及也不是出来就是开公司之后，我就发现以前之所以会被说难搞，原因就是我做了太多我自以为是的事了。
你说你想要帮大家解决问题，结果就
其实没有人要我帮，
做太多。
这个世界大家都要相信一件事，没有人需要你的帮忙，尤其是职场上没有人需要你的帮忙，你就做好你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但其实小小的我也有觉得只剩一只袜子我就没有办法穿了呀，我只是也有一个小小的欧巴上心。
那我是多贵啊，
少了一只袜子
你可以混搭啊，跟别的双袜子搭。
对，
所以我现在就还蛮习惯人家讨厌我的，因为我觉得被讨厌是一种，其实是一种骄傲。被人家不喜欢，被人家觉得你很鸡掰，被人家觉得你很难搞，其实你要骄傲哦。
所以我们这次行销我完全不用管，就是交给你就对了。
也不是这样吧，
你是推卸责任吧。
骄傲是一种骄傲，
不需要我帮忙卖票是不是？
也不是，
你一个人就可以把票都卖完，我一点都不用担心票房是这样子吗？
因为我们票房是我自己有说，我们是分润抽成比嘛，如果当我卖很烂反正就一起烂啊，我们有什么味啊。我不会去扛任何人的 我不会去责难说是谁做的不好，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反正这个成果一定是共同产生的结果，
它是个共业。
哎、欸，跟上一集比起来，你这集真的变得好严肃哦
，serious 对吧？
是个 serious 的人呢、
啊。所以真的是我们三个当中，真的只有他很认真的上过班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是说你没有啦，他现在
我认真的，我上班不认真可以吗？
没有啦，
这就是为什么
时间很长。
没有，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只要认识我之后，就发现说啊，你好像没有那么 casual casual， 没有那么轻松，
没有那么轻浮。
对，超严肃，超级严肃的
哦，原来是这样子，
真的。
可是我觉得人是多面性的，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上面是展现出某一面，嗯，像说瑞恩平常可能看起来很轻松或很轻浮，但是他在职场上其实超级严肃。
对，所以因此我其实心中真的都会帮每个人打分数。
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是给怎样的人？
可是那个分数不是说什么。
亲爱的你，
其实这一段等一下我会剪掉，算了，不要剪了，就让大家一起共业好了。没有，因为我那个打分数不是说啊你怎么样，而是我就大概就像刚刚我第一集有提到，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徐乃涵，我就觉得说，哎，他应该不是我能够 handle 的人。
所以我一开始的分数是多少？
及格啊，普通人的分数，没有特
别。普通人就60分这样子，
就普通，
不会刻意避开，但也不会刻意亲近。
对，然后
那现在呢？59，
没有依旧还是在那个分数徘徊，那、
okay,
是好事，那、
okay,
是好事。
徘徊意思表示有时候不及格，因为
有时候不及格，没有关系啊。
数学好，
他没有在追求，他没有在追求，
不在乎。
是啊，
因为对我来讲，以前呢、啊，从小时候一直觉得说我必须要在职场上是一个很 nice 的人，才有办法一直接到工作。但我随就入行。这么多年以来，我发觉红的都是那些
谁
啊？讲第一个名字，
还有那个什么时候，一直
用字母开头就好了。
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字母。
我碰过很红的人，就是有那种素颜是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人可以看到的。也就是说，他今天如果素人进到、哦、素颜进到的工作场地，然后
要进空哦。
对，
他要戴头纱、
啊。对，化妆只有他。那像我们这种小咖，有的时候他会他们会希望我们先去看灯位，比如说你先大概走一下，你今天会怎么走，然后灯光师知道怎么打，然后他们就会请光替。他是不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
光替好屌，我好想要这种人哦。
对，就因为我就常常卷着发卷啊，或者是什么头上还夹着鲨鱼夹，或者是什么妆化一半，我就先下去走走看，然后就是我们大概这样走，然后光去瞧。那他好一点的话，他就会请光替。但我也碰过预算没有那么高的
时候，剧组没有光替，
对，没有光替，所以就是他们说，我们现在先下来走走戏，然后。就请不下来，
那你去当他光替、
就是、没有，就是我们全部人都在里面试走，然后到他的时候，他就那个导演还说要不要请他下来，现在没有要拍，先走走看，走位置而已，就不下来，就硬是不下来，
不可以看到素颜。
对，就是他就一直回报说妆法还没完成，然后导演就说没有没有，现在还没有要拍，我们只是在试走位而已，现在还没有要拍妆法，等一下慢慢弄，我们只是要先看一下位置，因为其实场地有点赶时间，就不下来，所以就是现场所有人没办法做任何事情，要完全等他把妆化完，他才会出现，才开始在试走位，
所以
然后再调完灯、
哦，
然后再开始拍。对啊，
整个剧组在等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女明星，一种是韩人家的袜子。
这一集节目，这一集标题会不会就是变韩冷娜的袜子啊？
对，你袜子其实跟女明星的那个妆容一样重要、
啊。不是，可是你不觉得如果今天有一天可以变成这样一个人的
話，就是超级专业的。
我也不会选择这样，因为我会希望赶快收工。
没有，
所以
我的话，不至于说我会选择这样，但是。好想要这样哦！
对啊，你很想
超级美、
那个、
超级帅的出现。
而且我跟你讲，不是只有女明星这样，有男明星是也是，就是听说他是不可以放他，就是
怎样，
就是就也是不可以给人家看到素颜。所以车子过来的时候，他的经纪人会跟现场的工作人员讲说，他要到了3、2、1
，surprise。
就是不能有那种你在那边等我2分钟我们去接你，不行，就是3、2、1到了，他车门打开，所有人就要一拥而上，然后把他接到下一个地方去，
什么歌什么什么歌，
对对对，就把他接走。所以他那个我那个做 casting 的朋友，他说他收到这种都超紧张，因为他们常常可能同时在接很多人、然后人家说5分钟的号到，5分钟的号可能有1、2分钟是那个、对，不行，他是那个人，所以传给他说3、2、1 到了，是真的会收到，
天哪，
收到简讯写321，
他经纪人是妈妈吗？我数到三，
你也给我出现。对，我那个朋友说他接完那一档，然后就是去放假一阵子，就是那个高压的那个频率，
是这个男明星，他是所有的时间都要掐得非常非常的准，
对，他不能有任何的闲置时间。
请问一下，是因为我们现在我借的这个录音室叫做百灵果，所以大家忍不住在这里都会爆一些演艺圈的料吗？
没有关系，我今天什么名字都没有讲出来哦，
啊，好想找名字哦，
而且他们都是大明星，一定不会听我们的节目的啦。
结束的时候我一定会问，结束的时候我一定会问。可是我觉得难搞，职场难搞真的是人之常情啊。而且其实，在喜剧圈，大家我觉得喜剧演员某方面都是一定程度的怪人。你不够怪没有办法当喜剧演员，你要是一个正常人，长得又好看，然后唱歌又好听，然后一切都很完美，还很会演戏，你早就是你知道吗？当明星了，
也不见得。
哦，真的吗？
也不见得，因为在这行看多了，就是很多很有实力的什么的人也很好，很好相处，并不见得混得比较好。
哦，真的哦，你们这一行真的是不是，其实坦白说真的还是有点运气的成分在。
就是我觉得是看前辈子有没有烧对香啦，对，有没有投对胎啦，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上辈子烧了香还算可以，就还算普普通通，还算可行，且走且过。你知道之前前阵子我去算命，就每年我都会找一个一两个算命
工作吗？
工作一定算工作，我很爱算工作。然后就问老师，问老师说：“老师，你觉得我可以去小巨蛋开个人专场吗？”我真的问这个问题，而且我第一个问题不是问这个，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告诉我，如果我要年收千万，我该做些什么？
那万一他给你的答案已经不是去小巨蛋开专场这个方向，已经不是喜剧演员这个方向，你就
OK 啊？年收千万，为什么？年收千万做什么都很爽，年收千万做什么，我跟你讲，如果我今天不是做喜剧演员但年收千万，我今天就是先去做这个年收千万的工作，我再回来做喜剧演员，何乐而不为？
是没错啊，就他跟你说年收千万的秘诀是
我有点忘记了，最关键的是我忘记了，
终于不录音哦，超亏钱的，
好像有，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后来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我可以去小巨蛋表演吗？他这样看着我说啊，你有想吗？我觉得这问题其实很好，
就有真的有想吗？我觉得这很好，
这真的很好，因为每一个人都很爱在那边说，我要去小巨蛋，我要去小巨蛋，我就
嘴口嗨，嘴炮。
我还真的没有想。
我那时候我有点，那当时我在听的时候，好像没有理会到老师在跟我说什么，然后他就只是笑笑，他说啊，小巨蛋好像有点太大了吧？然后想说啊，好难过，好伤人。然后，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最近才知道说啊，我其实没有那么想去做什么，到一个小巨蛋去做一个单口的表演。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最大做喜剧的成功的梦想就是可以靠着喜剧去世界各地。我觉得这是
成
功了。
这比较像是做中型小型的场，但场次多，去到各个地方。
没错，
你是想要去
比较是对我，所以你刚刚讲的小巨蛋，我觉得哦，小巨蛋很屌。但是你问我会想，就觉得哎，压力太大了吧？我觉得做其实这几场卖完，我就很开心了。
我
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孩子。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做中小型场的秀，原因是因为包含在听的人或什么，你可能有朋友或干嘛，我觉得中小型的秀其实才能真的感觉到哦，单口喜剧魅力是什么，因为我们会很 close， 我们可以有亲密的互动，可能可以
亲密的互动是什么？
可以有互动，然后你可以更加了解或是更加喜欢这个演员，他之所以他的魅力是什么？因为现场的魅力，我觉得是为什么有些演员他们特别喜欢现场的演出，那个魅力跟。汉娜一定最能够理解，就是
因为以前以我们来讲，舞台剧演员就是想说，那就上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四层楼。但说实在，那不是我最喜欢的场地，当然是一个里程碑。我第一次在那边演戏的时候，就哦，我
上了国家你要跟那空的场地拍一张合照，
对对对，就哇，四层楼。可是你会发现，那个你自己去看，你会发现从四层楼看下去，每个人就是一丁点人在那边走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最喜欢的是比较中型的场地，大概三四百人，比较对三四百人的，就是明明是最后一排，你还是觉得可以看到脸上表情，不是用一种哦很听很先远很远，就四层楼那个真的，所以我觉得
现在在抱怨国家的场馆吗？
也没有，我觉得那是看戏，
有
难搞，我那是看戏。如果你比如说你看一个芭蕾舞剧，那是看。整体的对，然后你看一个整体的这样，那可是像单口喜剧或者像有一些，而且每个戏的灵魂不一样，我觉得单口喜剧就真的没有需要每一个人的都是这么大的，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做300人500人这种，
我觉得就很浪漫的，这有点我自己的浪漫啊，当然就是只要能够多赚点钱的事情我都愿意做，但我自己讲回来，
但50人又太少，对不对？
那50人真的有点太少。但是因为我们这一场有一场的场地我觉得蛮可爱的，就因为我们去月半窝嘛，
对，
月半窝什么样的场地呢？
月半窝
介绍一下，
比较小的场地。
那月半这两个 字合在一起刚好叫做胖，所以它其实是黄小胖的场地。
可是它其实以场地来讲它是瘦的，
对，它是瘦的，场地很瘦，场地很瘦，
场地很瘦。
它是狭长型的吗？
对，
我目前还没有仔细看，因为我们这次去它是他们的新场地。
哦，
我基本上
搬家了，是不是？
场地看看都没看，就跟他说：“小胖，我们就是想要去演一天。”
这方面你倒是还蛮随和的嘛。
没有，我讲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脑中上面插了一个东西，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我可以为了工作，就是
不要
紧 ，be nice。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非常近距离看我们的话，也可以挑这场赶快下去买，因为我们三个其实很少在做这么迷你的场地了，就是因为
不会，我们场主持很难找，很少
没有
嘛。
可是场地来讲也是稍微比较大的，就是六七十人。场地真的最后一排我们也都有可能下去碰得到你们或是跟你们互动，所以如果想要这么近的可以实际上摸到演员的话是可以考虑买这场、
哦、我们有摸这个部分，
对，
没有，
但是没有比较便宜、啊、
没有没有，不会因为月半窝就忽然出现摸的部分
因为我那时候选月半窝其实我的想法真的超单纯，因为毕竟大家都算是曾经共事过嘛，就是曾经有一起，那我一直都觉得好像都没有一个机会好好的跟女孩的观众或是月半窝的观众、嗯、好好的跟他们再一次 reunion 的感觉，或是好好的再一次再碰面的感觉。
你说团聚吗、嗯、
对对对
reunion、
哦、reunion， 谢谢老师，谢谢英文老师，谢谢英文老师，感谢。
我刚刚听不懂这个英文单词，感谢听不懂这个英文
单词。但是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好像，而且刚好因为适逢过年后，有一种我觉得好像蛮喜气的回娘家，大家看看走走春祝大家新年行大运的那种感觉。
我们可以跟小胖讨红包
也可以，
不要脸。
那我都觉得那一场可以去讨论一些特别的 bonus 或特别的小活动，我觉得都是很温馨、很开心的。
对，
因为就是大家都好像会觉得女生好像很多 beef， 但其实也还好。而且我们今天本来讲职场的难搞，
嗯，就讲到前同事或前职场，你们还是回去拜访吗？或是会跟前同事联络吗？
我不知道你啦，我是跟小胖一直都维持良好关系的、
哦。我也是啊，怎么在讲这种话？不然我怎么会去敲场地呢？我们大家感情都还是不错的、
啊。我是不是讲小胖，在讲说前同事啊，
前同事有啊，
前同事吗？
前同事，我们其实有一次的工作，有一个工作，那时候待了五年。反正待了一阵子，忘了几年了。然后其实我们同事的感情好到现在，我们过年不是过年，就圣诞节都还是会约交换礼物。
所以说，那个前同事是不是你还是在当菜鸟的时候的前同事，而不是你升上小主管之后的前同事？
没有，那时候我升上小主管
了。哎，那这样子还不错啊。其实你做人还是可以的。
我那时候觉得我做人还可以啊。可是那时候的确我带的一个人他有带头，然后让跟大家说我都在欺负他，因为我要求很严苛，因为我的标准那时候才刚第一次升主管、嗯、我逻辑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你一定也可以
这有点勉强了。
所以他很痛苦，
虽然跟前同事处理的、嗯、相处的应该还可以吧。
是吗？你有同事吗？
对啊，很多人很喜欢问他这一
点。前同事好像来看我表演，然后传讯息给我之类的。
哦，
但好像
很棒很棒、
我之前有特地因为这个东西研究酸酸的 FB， 就是我发现他以前然后会跟同事一起出去啊，有几个男女大家会一群人的那种感觉。
你还去研究他 FB？ 你是
看了好久，
翻到2000几年，
很久以前的
2009年那种。
就一个男生特别爱 po 你们大家一起出去的合照。
谁啊？
嗯，我那时候还认识。
你跟我们合作前还要对我们做社交调查、
啊，因为不然我要怎么写标签？我要怎么去知道说你们哪里难搞？职场的东西那些的、
啊。天哪，这好可怕！
我就说了，我工作非常的严谨。
虽然完全不是一个想要跟踪别人的人，他只是单纯在做他的
市场调查
的 research、嗯、对，
我想要知道说他哪一个切点其实是可以适合在发展的。
突然发现自己十年前那种什么要死要活写的那种很 emo 的东西可能都被他翻出来，
你要收起来啊
我就会在某个时间点
来不及了，
某一个时间点朗读给你。那听说你之前写了这段对话哈？
对啊，好过分哦，
怎么会有这种主管呢、啊？好可怕、哦、
这就是为什么 Facebook 不可以随便乱加工作的人。
没事，现在 Facebook 也只会加到老人了
就是以前工作的人就真的是老人
老人。
但我觉得职场上面难搞或碰到的人其实都通常都其实他们也不是难搞啦，就是你知道 Tempo 啊电波不合、嗯、可是安德娜你不是说你有专门对付难搞人的办法吗？
嗯，就是啊，我会说我试试看啊，所以得到时候
我们就是吗？
到时候你们开始就是写段子我都会说嗯好我试试看，然后照我自己的做这样子、
哦、真的、
欸、可是我们不会互相干涉彼此的段子
啊。对啊，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方式比较跟一般的职场不一样，就是你真的段子你要长怎样，我们刚刚稍早之前就为了讨论造型
对啊，所以这样造型
的人就是你。我们本来提议了想说要有应援色，每个人要穿一个有朝气的颜色，像我们的敌人一样，然后呢我立刻就被打枪了。瑞恩就说我就只要帅就好了，我才不管什么应援色，然后我立刻就觉得也是、
啊、
我就觉得 也是，
因为我们现在演员色是走荧光色系的，实在很难有人穿得像荧光棒还很帅，
对，
有点难。
我没有想说一定要，本来还想说这是一个议题，
有人 challenge yourself， 有人想要挑战这个荧光棒还很帅了。
他在那边跟我说，谁会穿得像荧光棒还很帅？你以为我会那么傻吗？我不会那么傻，我不会那么傻。
但是确实穿得帅比较重要，因为毕竟你知道票房现在是归他管，
啊、
所以呢，所以他就立刻打枪，就是他是刚就是小主管，直接我那个提案都还没讲完。我就只因为我本来也没有说一定要大家穿荧光色，我只是说诶，我们好像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色，到时候大家站在一起有一点点舞台，
他说是每个人他在控制每个人
效果，就是一个提案，也没有一定要。然后瑞恩就说我都穿全黑，我帅就好了，所以我就立刻被小主管打回来，我就说也是啦，这样就好了，没有问题。
你好险你没有跟我说我试试看。
对，没有，我是我自己啊，你要穿什么你的事啊，就是这样子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我要穿什么呢？
没有人在乎。在挑拨我去。但我觉得就大概就这样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像、我觉得这种合作方式就是比较像新创公司的合作方式啊，新创公司就是个人造业个人单啊，其实没有人在乎你，
就是自己把东西放到桌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
但你知道就是你就是唯一可以直接在提案类型就直接反抗，因为以前在跟小胖合作的时候连他都被我霸凌过，就是比如说绑双马尾啊，然后穿大腿袜这种事情，就以前我跟所有女孩合作基本上都是我会给大家造型建议，然后到最后都会被我强迫接受，所以刚刚你非常有guts的直接说哦，我不接受，我管你什么造型师经历，你去死这样子。
我好像对于造型这件事情意外的都有自己的坚持，因为之前在女孩的时候、小胖好像也会有给大家一些造型的建议，
因为韩冷已经不在，如果是韩冷他在的话就是韩冷他在那边逼迫大家造型，
可是之前好像小胖就也会给我造型的建议或干嘛的、我好像都没有照着走。
他有给过你什么建议？
我忘了，其实坦白说我忘了，但是我好像基本上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造型我自己的想法，
那很好啊。
我对我自己的发型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后来我发现我还有一个很难搞的地方，在职场尤其当喜剧演员的时候、我的妆很难搞，就是我妆法其实
重金礼聘
除了重金以外，就是我真的很吃妆法，就是妆法一定要帮我用好，是那一种很像某一些，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你就是已经是那个 superstar 规格了，因为通常我们要到一定的程度才有资格对自己的妆法就是要求的很细致，不然就是人家弄什么你就哎我丑死了，还是要长成那样子去表演。
我之前好像是
有多丑啊，
因为我都是用我自己的妆法，我最安心，我比较他比较知道我的毛在哪里。
对啊，所以你就是直接，因为以前我们就是有时候你的妆法他可能是画乡土剧画什么东西，你就真的会看起来比较乡土。
没有，我跟你说一件事，
习惯就是会，对，
我之前有一个工作在高雄，然后那个工作就是 YouTube 现在也找得到，我待会晚点给你们看。
好，
里面的妆真的就是
把你画成判若两人，
很像阿嬷。
但我自己也碰过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我也打赌这一组妆法不会听这一集，就我明明要演的是一个采茶姑娘，她是一个在她是一个茶庄的女主人，然后她大部分的戏都在采茶跟煮菜，但是呢在定妆的时候她很坚持的帮我画了粉红色亮片的眼影，然后就想说我觉得我的身份好像不会画粉红色的眼影。他说可是我们那个导演说我们要韩剧的感觉，就是呢还是要漂亮，但是我看了看自己觉得也没有漂亮，就只是看起来像眼睛水肿跟被蜜蜂叮到而已。
哪里的采茶姑娘会眼上有亮片啊？
对，
就是没有做角色功课。
后来那个我就很就是很绝望，因为那个人就一直往我身上加，然后我有很粗的眉毛，我有粉红色的眼影，然后还给我上了那种亮亮的唇蜜，我想说可是我是个采茶姑娘。我最后就看了导演看着我，导演是个直男，他不太确定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就说是妆要淡一点吗？我说导演我建议就是我素颜就好了，就是那个造型丑到我最后整只几乎都是素颜眼还比较好看。对，
我懂你感觉，因为我刚刚画空白了一段时间，因为
他在找他被画着。等一下，这张可不可以？就是可不可以截图？
不可以。
你说我看，
我会给大家看的。
我现在看到一个
哦，很不像你呢，
瑞恩。就是如果妆法不对，可以看起来对，我知道。 但我们被画成这样，我们还是要演戏。
我知道，我那天还是很开心、很快乐。然后二方面是我那次之后，我就是痛定思痛，因为除了妆发之外，就是我想要在自己的镜头上面看起来好看，所以我那次就开始就减肥这样子。哦、嗯，就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好男搞女孩的职场的部分，我们就大概很迅速的就讲了有一个差不多的时间了。
但是我很想要给大家一个小观察，就是最后瑞恩到底会穿一身黑，还是大家会偷偷发现冷娜还是赢了一点点，在他身上加了一些什么什么呢？
请大家下注好不好？真的蛮可怕的。
有请酸酸，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男搞女孩，他是2024年的酸酸和冷娜瑞恩三人首度共演台北场，2月16号。8号在 Comedy Plus， 2月17号在小小的月半窝，台中场3月15、16在群岛艺术园区，购票请上 KK Tix。
OK，
对，希望你们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已经上了。
嗯，对，
希望没有开到私人。你知道之前那个私人事件吗？
是啊，
我最近有一场秀，小小的红都很喜欢 Tiny， 然后因为我有公报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迟迟没有上架，所以很多人会私讯我说。这个真的有上架吗？
还是又变成
张
作
修开成私人？
究竟会不会开成私人呢？大家就拭目以待，好吗
？OK， 希望大家可以买票，就赶快开始买吧，给我们一点鼓励，
对啊、
谢谢大家！
赶快买票，真的。
好啊，那我们下集再见喽，
拜拜，
拜拜。